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修行人啊分成几类啊，一种人就是啊真正闻到佛法，这个发心这个修行了诸生死，因为他看到世间的无常啊，看到世间的不净，看到世间的烦恼啊，看到世间的痛苦啊，来发心来修行啊。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遇到佛法啊，然后说这个或者到寺庙里面，或者是在生活中遇到烦恼以后啊，这个碰到了佛法，或者在寺庙里看到了佛法，然后在里面啊慢慢的闻到啊，刚刚开始，像我这一类的人就是这样的，刚刚在寺庙里面，以前在外面啊，在我父母边，在家里面生了很多的烦恼，跑寺庙来，哎，当时到寺庙来不是为了出家的，这是为了躲避啊，躲避世间啊，知道世间的烦恼，想在一个地方躲起来啊，然后通过很多人的这个劝导或者是学习，才了解了一些佛法，才知道发菩提心啊，修行。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混日子啊，虽然也皈依了三宝，也发不了心，也不想成佛，只想在庙里过一天算一天，或者说啊皈依啊晚一天算一天，就说来看看师父，觉得好玩，还是在名利色上面下功夫，他没有感觉到处理生死的紧迫，也没感觉到啊解脱的重要性，也没有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啊，这是在名利色上面还是即使下功夫。那像这样的人啊也很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修行要像前面两种人啊，第一种就是啊这个通过信仰啊，通过文法，通过书籍经典啊闻到了佛法，虽然你生活中也不是那么多的烦恼，但是呢觉得解脱生死这大事情应该更重要啊，像成佛解脱，或者说通过一些书籍了解了人天福报，知道了因果关系，然后通过修行啊知道了因果关系，修行就是非常好了。一般来说都是烦恼病苦啊啊，跑到医院里去，觉得啊身体的病没救了，然后就靠佛来救了，有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或者啊这个谈恋爱失败了，然后活不下去了，到寺庙来，或者在生活中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跟父母吵架，或者在生活中考大学没考上啊，生活中很多，或者是年纪大了，家里面儿子非常这个不孝，跑到寺庙来啊，这样的人都非常多。他说到寺庙来，先不知道，很多人九江县有很多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他说就问师父，我想到庙来住，他又不信佛，又不皈依，也一点都不相信佛教，他问能不能在庙里住，为什么呢啊，就为家里面啊儿子不孝，儿女不孝，然后决定没地方躲藏了。哎，也有人把他介绍了无量寿寺来，想住在寺庙里面，他不知道寺庙是干什么的啊，他又这个地方是养老院啊，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所以这样的人也非常多。当这样的人到寺庙来，他有机会来闻佛法，闻佛法就怕的是什么啊，在庙里行名利色就麻烦了，那个是挺麻烦的。他说还有这个皮条啊，皮条就是说啊，有一些人呢，他是个被社会上名利色就像那一潭黑水污水一样啊，不可救援， 放在哪个地方都是一大滩。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为什么要打夫妻要念佛，因为打夫妻他这个从法性的基础上面，或者皈依三宝以后呢，大夫妻啊就比较很好，他可以直接的法心了脱生死来念佛啊。但是有一些人只是来尊重三根，就是到寺庙来念念佛，增加他一点三根啊。过去在禅塔里面大夫妻的话，就是拿一个链子给你，你知道这链子干什么的吗？啊，链子就是说你不解脱生死这件大事不解脱，就把链子给你锁起来啊，就是要不就是上天堂，要不就下地狱。他就是说不开悟的话就把你锁起来，就是要你开悟。在我们净土法门的话，不讲开悟的话，那最起码要发菩提心，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面见阿弥陀佛啊，与这种啊力量法心出来，这个修行就比较快。一法心即成等正觉，一旦法心就可以成佛，但不法心就一点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说把这个生死这大事放在我们生活中第一位。所以很多人他这个闻到佛法立即就发起生死之心啊，这个非常恳切向外在外面求学啊，学习啊，亲近善知识，为一件事情，就是解除生死之大事。生死大事不解，他这个心未安啊，心未安，不像我们就念念佛心就安了。他这个生死不了，他生死没有安，所以头放在手上拎着啊，没有间断的。一般像年纪大了都应该有这种念头啊。有的，你像我们在这个年龄里面，我感觉到我自己啊，就是说常常把这个佛法，把这个佛陀的般若智慧啊，常常安住在心里面是不放弃的，时时刻刻拎着它。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这就是菩提心，这就是我学会的目的，这是我解脱生死的根本，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他说没有把我先前一点小小的这个感官上的一点安心，一点刺激快乐当作是第一，而是把法当在第一，在行住坐卧常常把法放在第一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啊，就感觉到啊，如果再不抓住般若，再不抓住实相，再不抓住这个根本，我觉得学佛这么多年白学了。我有这种意思，就感到自己很羞耻，有点不好意思。而学佛不于人，不于个刚刚学佛的人啊，就是自己的念头好像从内心里面有一点帮，或者良心上面受了很大的指责，学佛这么多年这么点东西还是抓不住，随着妄想烦恼，随着人我是非，身着世界的那些东西跑，我觉得我这心里面好像过不了这个坎。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有这种理念出来啊。我过去讲就是说学佛三年五年你就应该身心有变化，如果修行六年七年的话，你就应该口业上面都很清净。如果你修行十年的话，你心里面不应该对别人家有时候嗔恨心，应该有慈悲心。所以二十三十年下来就不应该对别人家有任何啊这个嗔恨心和不满的心态，那对于用骂别人，或者用脚打人家，或者用心嗔别人，这都是学佛的不应该的。如果学佛十年彻底的改变，要把自己的身心身口意彻底的改变，所以观察一下自己有多大的改变。所以我过去讲修行四年出家四年以后，如果你还用脚踢人的话，你完蛋了，你就完蛋了。我对是出家人说的，我出家四年以后，如果你还用脚来把人家踢一下，就是嗔恨别人，用脚去踢，心里恨别人很正常。如果用脚踢别人的话，那就很不正常。因为出家好像没有这种动作，就是说出家四年五年以后就不应该有这个东西出来啊。 所以如果你真正的法心修大的话，几年以后的话，我认为啊，都应该有所改变，除非你平时根本就没有修行，没有修大啊。所以人的这个贪心嗔心啊，困难还会在，但是人的动作应该有所改变，可能打架啊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改变。出家绝对不能打架的啊，嗔可以，你贪可以，但是不能用手去打或者用行动去做啊。这样的我觉得出家四五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动作，我觉得啊很不可思议。就是我们就想，就是说我在邓林寺修行一直到现在修行，我感觉到我自己啊，一些行为上面，或者用手，或者是打别人家。我在小的时候打过我弟弟，啊，我打我弟弟，那是才十多岁啊，才十多岁，十七八岁，我打我弟弟，不打哭为止的，非要把他打哭为止。我的第三的弟弟，非常的这个犟啊，他说很犟。那我说我要把他打哭，他偏偏不哭，把他往死里边打。打他就不哭，我越打他越就不哭，不哭我就越生气，非把他打哭为止。你心里面他一人交劲，互相的交劲。现在还有这种动作，我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如果我要现在还去打人，我就想我这个人完蛋了啊！所以呢，就是要痛哭流涕的忏悔自己，是吧？所以啊，作为你们在家里很多都披着这个袈裟啊，缚衣在身上。不断地要观察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啊，因为我们要解读生死之大事，应该放在第一位啊。再大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用身体啊，用身体用什么样的灯着啊，就是身业，我们是身业，就是啊，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口都是身业啊，就是恶口骂人啊，啊，这个凶话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在此世界啊，在此世界啊，发心它一定是啊正法的表现啊，就是发菩提心啦、持戒啦，或者是威仪啊，都是一种正法的表现。你有一份这个功德，就有一份正法啊。那么说这个末法时代想得到这个正法也很难，因为众生呢无始以来啊，内心的污垢啊，烦恼，虽然学佛，并且受菩萨戒，可是我们的身口意还是那么不清净啊。所以，愿一颗忏悔的心，愿一颗这个感恩的心，与一个内疚的心来念佛，这个佛号念出来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念佛的时候啊，我感觉到就大家了，就是说眼睛不能够登山希望啊，因为你眼睛最好是看前面一个人的脚跟。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的时候啊，前面一个人跟后面一个人不要离得太远，一定要看到对方的脚跟啊，眼睛只朝下，眼睛看着地啊，看着大地，看到这个前面的脚跟，这样的走啊就很清净，因为眼睛向上方，那么说它是烦恼相；眼睛向下是清净相，啊，圣人眼睛都朝下的，你看佛陀的眼睛也是朝下的，这个菩萨的眼睛也朝下的，你像虚云老和尚坐在那个地方，眼睛只是朝下的，眼睛只朝下是圣人之相。所以人走路的时候啊，眼睛只稍稍的朝下一点啊，不要眼睛向上翻，眼睛向上翻是烦恼相、恶鬼相，人吊死了眼睛是往上翻的，看到没有？因为上吊的人眼睛是翻在上面的，不会往下翻，为什么？因为那是烦恼相。所以人死了以后眼睛翻上去，就证明他堕了，知道吗？如果那个人死了把眼睛扒开看，眼睛是朝下，你一定你不要给他念佛了，一定上去了，知道吗？就是眼睛纸上面可以看到那个人堕跟下，知道？ 所以杨建直常常说下的人一定是万善生的，一念佛解脱就很快，因为清净心嘛。杨建直常要不清净心，人家骂你没杨建直朝下烦恼就没有，你不信试试看。我们回家去人家骂你诽谤你，没杨建直朝下听他讲话你很清净，你讲妄语骗人和是非，但是没杨建直成紧紧的朝下，不要向上方向下，诶，他怎么是非都入不到耳里面去，都很清净，这很奇怪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把你很多的烦恼给别开。所以杨建直啊，要学会朝下走路啊，你两者都没有关，一头可以两着，但是杨建直要朝下看着鼻梁，知道为什么吗？你杨建直朝下歇衣啊，就可以从那个头上，它是个中脉跟任脉啊，就可以流通，产生内心里面身体很舒畅很清净。人清净的时候，你的感官就聚在清净上面，就不会找那些烦恼了，所以外面的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了。所以你在所以这个内心啊，或者你看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觉，清净就是法身了，庄严就是报身了，啊，觉就是化身了，清净庄严觉啊。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念佛就是清净心，然后阿弥陀佛名号是庄严心，然后你再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东西，那就是觉的心，要清净庄严觉。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面见阿弥陀佛，这就是一个庄严心啊。然后你心里在念的时候叫觉悟的心，内心保持一个清净的心啊，是清净的心。所以呢清净心可以达到一种清净性啊。我阿弥陀佛为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你心里面就有一正庄严，叫做庄严啊。你念念不离，念念念他，离开阿弥陀佛什么都可以不要念，就念阿弥陀佛，那叫觉，就念念觉就是无量化身啊，念念庄严就是无量报身啊，念念清净就是无量法身。所以这个一念之间啊，所以除念阿弥陀佛之外，我认为你所有的念啊，除了你念阿弥陀佛念之外，所有念都是什么？都是凡夫。除了你视为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一真庄严之外，所有的念法都是三界尊师，都是六道轮回。除了你自己啊相信阿弥陀佛之外，信任何东西都是无明。信阿弥陀佛就是信阿弥陀佛大愿，就所有的愿都可以不要信，就专信阿弥陀佛大愿。信阿弥陀佛的大愿啊，就是清净，信清净啊，身心清净，就是什么都不要听了，你专听啊，这个把心静下来啊，专信阿弥陀佛，那就是信清净。我们一般人信不清净，信了阿弥陀佛之外还信别的东西，念阿弥陀佛一真庄严之外还念别的分别别的东西，与除了念南无阿弥陀佛之外还念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叫杂念。杂念这种杂念，一个是副作用，一个是作缘。就是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或者说你信阿弥陀佛的大愿，或者常念南无阿弥陀佛，那说这个是菩提心，这是正念，那剩下的都是邪念或者外道念。邪念外道念是堕落，正念才是成佛，是不是？正念为这个念才是成佛。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百分之多少的都是在这个念堕落的东西，念邪念的东西，有多少心是念正念的东西？可以看一看你多长时间是多念正念，基本上都在念邪念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要把很多的时间多念正念。那正念第一念阿弥陀佛大愿，在家里面多念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想阿弥陀佛有48愿啊，阿弥陀佛愿最清净，你信就清净。 你现清净啊，再讲你随时睡在床上都可以念了，睡在床上走在路上吃饭吹气睡觉都可以念了，为阿弥陀佛最清净了，为阿弥陀佛最庄严了，为阿弥陀佛是究竟觉啊。所以呢，你信阿弥陀佛，再讲你跪一个阿弥陀佛，你为什么要跪一个阿弥陀佛呢？因为我修净土法门，我信阿弥陀佛的大愿，是吧？一正庄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是不是？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他的光明遍满乎十方，他的寿命尽未来际。哎，你念这个，就是时间跟空间啊！不要想我短命呐，我长命呐，不要想这个东西，那个、都叫无明妄想分别。不要想这个，一切色身香味触法都是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时间跟空间。所有的时间空间都是阿弥陀佛大愿所成就，我们都活在阿弥陀功德之中，无处不是功德。常思功德想，就常念功德，常念诸佛菩萨的功德，常念阿弥陀佛的功德，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都是阿弥陀佛功德。常念你现前当下所有的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而是这样常念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么就要一正庄严，常念这个庄严，那就是解脱之道。除了这庄严之外，你不念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能念什么呢？啊，念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啊，是的、非的、除的、恶的，老是念这些东西，念多了就会污垢，你心就污垢了。你心常常污垢的太多了，那你清净庄严、一正庄严这些都没有了，啊，你装的全是大便，这样。所以啊，一香远香嘛，就是说。为什么叫相关庄严呢？相关庄严就是你常常跟阿弥陀佛这个香在一起，你身上就远香了。如果你跟大便在一起，你就远大便了。你常常是为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在哪个地方不闻到阿弥陀佛的香气呢？那你身上就有香味了。如果你要常常念是非分别执着啊，你视为这个烦恼的东西，那你心中不充满了烦恼吗？烦恼就是大便了。你常常视为大便，身上不有臭味吗？是不是？所以呢，身上有这个东西要念很了，真的有感应的。你常常念阿弥陀佛，常常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一正庄严，常常念阿弥陀佛名号，常信阿弥陀佛的大愿，那你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会怎么样？你身上就有光明，身上就有香气，你身上就有清净之相、解脱之相出来啊！你想一想。身上有什么味道，它都会在这里面显现出来哟，是不是？一个人清净不清净，可以慢慢的从他眼睛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你念分别吧，念烦恼吧，你身上的眼睛，你现在吐出来的，就是说，就像他说，啊，讲不好听的话，狗嘴里怎么吐出象牙呢？是不是？他常常讲是非，讲烦恼的东西，那吐出来都是大便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信阿弥陀佛的大愿，讲阿弥陀佛，这个人就清净，是不是？你讲我信阿弥陀佛大愿，我决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信这样的人就清净。他只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讲阿弥陀佛，他只想都是功德啊，都是阿弥陀佛大愿。我每一天都活在阿弥陀佛的生命之中，我每天都活在阿弥陀佛大愿功德之中，无所不能，跟般若智慧就相应了，那此人就充满了这个。啊，一正庄严，就像我们受菩萨戒一样，啊，受菩萨戒一样，就像那个幌金仪啊，地底下有幌金啊，我们要把它挖出来啊，阿弥陀佛的功德啊，我们要视为它，一视为它。一视为它，我们就。啊，一正啊，是为了我们授予他一次、两次、三次就不可思议，相续啊，就任何一个东西，一次、两次、三次就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啊，第一次可以阿弥陀佛静静地在你身边，阿弥陀佛静静地在你身边，但你呢？一视为阿弥陀佛，就会坚定于阿弥陀佛，知道吗？ 就会惊动于阿弥陀佛，惊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马上就进虚空变化界，那就鱼云与盖，鱼云与盖，就算第一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惊动了，再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鱼云与盖，再一声阿弥陀佛与光顶呢，就是成离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和寿命，成离头顶这个，成离头顶那个百会那个地方，然后进入到你自己的心，啊，充满正报庄严。这个受菩萨戒大家知道吗？就是这样受的，啊，一念惊动，啊，戒罚；二念盖，这个戒呀，鱼云鱼盖上，就是再一念，这个戒就是进入我们的头顶，进入到我们心地，充满正报。一阵转移，你就得戒体，啊，那我说你的后身就是法性身。阿弥陀佛也是一样呢，第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静地在你身边，你第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顿了，第二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鱼云鱼盖，尽虚空变法界，第三声阿弥陀佛就融到我心里面去，充满正报庄严，一报庄严，然后这一生决定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跟这个菩萨戒都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看依受菩萨戒继承等正觉，所以我们这个思维阿弥陀佛，每一生都思维阿弥陀佛，对你的解脱啊，你也非常清净啊，因为跟正能量相应。所以跟解脱相应，剩下所有的事情都无关紧要。所以过去约法师讲，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做梦而已，啊，都在欺骗你，都在欺骗你，都在做梦而已。把梦，我们是在梦中梦，梦里面套梦，我们本身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本来就在做梦，梦里面还在幻想，啊，梦中梦，幻想以后还做梦，叫梦中套梦。就是在梦中做梦还在套梦，就是梦重重无尽，所以呢这里面搞得就是很难醒过来，很难醒过来。所以我们要强大的一种这个发心，要冲破这个梦，然后进入到思想里来。但净土法门它就很方便啊，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到梦中说法，你呢？阿弥陀佛，你看在院里面就是这样说：我自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犹不闻十不成等觉。他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名字不能遍满十方世界，任一切众生心想，阿弥陀佛将不成正觉。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名号就是清净之体，它是进入到尊生心中，尊生就是梦，而这个名号到尊生心中来，就是大愿力到尊生心中来，就到梦里面来度尊生。所以阿弥陀佛在梦中度尊生，所以天下人都睡着了，就唯独我们，就唯独阿弥陀佛一个人醒过来，唯独阿弥陀佛一个人醒过来。我与无量劫不为大知足，究竟诸贫苦死不成等觉。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光明不能够救济众生，我的生命不能够接引众生，阿弥陀佛讲不成正觉。所以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在接引着众生，众生在梦中迷惑了，贪嗔痴，在你贪嗔痴醒不过来，但是呢阿弥陀佛在梦中不断地在创化着我们啊，所以我们每秒钟每秒钟都有阿弥陀佛在接引我们，阿弥陀佛光明在安慰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善根，我们今天的相续，从昨天活到今天，是谁帮你接引过来的呢？啊，就是无量寿。他说你今天的善根又是谁给你的呢？就是无量光，所有的光明都在劝我们一个东西，就是跟我们在说法。 世间的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岁月掉下来，都是给我们在演变佛法，告诉我们无常，告诉我们这些变化，这个无常的道理。人家死掉了，也是告诉我们在说法，都是阿弥陀佛在观中说法。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你的所有的亲人来安慰你的时候，都是阿弥陀佛派过来的，都是在观中安慰你。你不肯觉悟，你不肯解脱，所以这些定义在劝你。这些定义是干什么？是启发我们的善根，不是叫我们造恶业的。但是我们就是要造恶业，就是要执着。我们在生命之中不停的执着，我们的官名之中不断的取舍，有一个，所以呢，有了钱还想钱，有了利还想利，有了名还想名，真是看到春夏秋冬，岁月落下来，本来是告诉你这事情是无常的，但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身边一个人死掉了，你就说：“哎呦，我一天也会死掉哦。”啊，就这样的说一下就算了。但是呢，这是告诉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吗？阿弥陀佛在告诉你一个问题，知道吗？你死，这个世界再好的人、再亲的人都会死掉。你看你一天天的变老，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青春不可能长保的，知道吗？你终究会死掉。观察一下，谁能活百岁、千岁、万岁？所以呢，他就告诉你一个问题。但是人都变老了还不知道，人已经快死了还不知道自己这个无常的道理。这个身体慢慢变老了，就告诉你啊，这个身体是无常的。那个我会无常吗？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不是无常的，只有你这个肉体是无常的，知道吗？为什么又来世呢？就是你那个生命还要相续，知道吗？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都是阿弥陀观在说法，在诱导我们。你造恶业会什么呀？你造恶业会痛苦吧？这个痛苦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你的，造恶就痛苦，造善就乐，造恶就苦啊。乐，它乐也是无常的，痛苦也是无常的，那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呢？如果你问这一句话，那咱真是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就问了，我的快乐这么短暂，我的痛苦也是那么无常，那就问一下，什么是永恒的呢？释迦牟尼佛当时就问了这个话，我出家的。可是有几个人问呢？看了痛苦不停的嗔恨，看了快乐不停的叹息，不是贪就是嗔，贪也贪不到，嗔也你没办法，你嗔有什么用呢？那就吃，愚痴，痴就执着，痴后面就轻慢别人啊，供过我吗？痴后面就是贪嗔痴慢，轻慢别人，慢就怀疑别人，到最后面怀疑一切，对所有的人都繁殖状态，对所有人都在怀疑状态。现在的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夫妻关系都在怀疑之中，就是贪嗔痴慢疑，大家都在怀疑，互相不信任，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真心的，每个人都这样认为，我是真心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真心的，都怀疑别人不真心啊。所以我常常在寺庙里跟我们这个法师讲，我说不要怀疑别人，都是来了脱生死的，谁来求佛求慧呢？谁下来这里求点名求点利呢？大家都不会拿生命开玩笑的，我们要对别人家要有信任，不要对别人家怀疑，但是我们就会怀疑，知道吗？一个坏人来了，一个好人来了，在你在世间看到一些是非，只认为他不对的，那谁又就是说不要把别人家当傻瓜，人家也有人的思想，都想孝敬父母，都想精神施展，都有良心存在，困难都有，所以我们要对别人家产生一点信任，不要老是怀疑别人。所以当时世间十个里面就有九个怀疑别人，你信吗？亲人成变得可以看，夫妻之间要怀疑，父子之间怀疑， 母语之间怀疑，兄弟之间怀疑，那说单位之间老板跟工人在一块互相怀疑，是不是问互相作业都怀疑，大家都怀疑，从这方面的怀疑，他说从家里面怀疑到外面去，从里面怀疑到外面，是吧？那么说一个人在家里面都那么大的怀疑心，在外面会没有怀疑心吗？所以都有怀疑心，我是真信。所以大家要把他这个放下来，真是难啊！就说真正的把自己放下来，信任别人很难，很难很难。所以我常常讲过一句话：只要你选择了，只要你选择了，就一定要信任。即使选错了，也得承担。你选择了，比如你现在跟着我出家，那是你对我的信任。假设我骗了你，那你也得承担，你选择错了，你选择错了，你得承担。所以呢，我选择别人也是这样的啊，我信任你，我绝对的信任，我不怀疑他。假设错了，那我自己承担。我跟小偷在一起，我叫信任小偷，我准备他偷我的东西。喜欢骂人的人，我要信任他，我就要准备他骂我。一个吃的人，执着的人，我信任他，我就要准备他执着我。我对他的信任，任何人的信任，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接受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每个人跟每个人接触，一定要起信任，这样的你的命就可以改变，知道吗？如果你不信任，大家都互相怀疑，那你一辈子很痛苦。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真正的能够，如果你不放信任，你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在这个此世界，你要把世间看成是假的，是虚妄的，是不真实的，我们这是一个过程而已。如果你把西方极乐世界找到了，你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选择了阿弥陀的愿力，你选择了念阿弥陀佛，剩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无所谓，这是一个做梦而已，把它当作梦想啊，得失都无关紧要。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啊，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无关紧要，只有你自己的信仰阿弥陀佛，你选择了阿弥陀佛很重要，你真正的你内心中了解了阿弥陀佛，剩下所有事情都很好办。如果你不了解阿弥陀佛，我相信任何事情不好办。为什么呢？就像一个人没头的时候，这就没办法了。如果你又根本在那个地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你办法呢？是不是？所以我把阿弥陀佛抓住了，世界上是是非非对你来说无关紧要，我能过且过啊，能过且过，我过一天算一天。但是呢，阿弥陀佛这个事情我绝对不放弃，对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放弃。如果你学禅宗，就应该把自信抓住；如果你学密宗，就应该把三世家抓住；如果你学净土法门，应该把阿弥陀佛抓住。除了这个定义之外，你根本没有抓住，那你学什么？那不就白学佛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把根本抓住，不然的话会麻烦的啊！再有钱名利，对你来说，所以我们要了解阿弥陀的光明在启发我们的善根啊！你紧紧记住，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寿命我们敬畏来敬，阿弥陀佛的寿命在建筑我们，阿弥陀佛的光明时时给我们的善根。我们想一想，我给我们的善根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善根在哪里？就是树叶子掉下来的时候，知道吗？秋天的叶子掉下来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你的善根。看到身体的生老病死，就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善根。你看见了没有？你闻到了没有？这个很重要。你闻到了吗？你最亲的人离开你的时候，那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善根。你看这么亲的人都要离开你，多无常啊！你最亲的人都要死掉，多无常啊！你最爱的人都会欺骗你， 多无常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是阿弥陀佛给我的善根。就像一个女孩子到庙来拜佛生病了，菩萨保佑她这个身体健康了，哎，因为生命遇到了佛法，这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善根。最重要的就是，哇，原来我这个善根还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我今天怎么会到寺庙来呢？如果不是我身体病的话，我怎么会来见阿弥陀佛呢？哦，原来这个生病也是阿弥陀佛给我的善根，让我到庙来拜佛，来信佛，信根本处，这都是阿弥陀佛的安排。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思维想法啊，所以呢，我在寺庙里面，我今天为什么跑来出家了呢？啊，我父亲打我是吧？小的时候我父亲打我，我就跑庙来出家了。啊，现在我才知道，那都是阿弥陀佛叫我父亲打我的，然后我就这样的跑庙出家了。哇，原来我父亲也是阿弥陀佛安排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我这样的，我过去跟你们讲，就说我父亲为什么叫四雄。我的父亲叫四雄，大家在这个地方就知道谁叫四雄。谁叫四雄？四见自损谁？四见自损是谁？释迦牟尼呀，是不是？我父亲他就叫四雄。四雄，看这个人，他是释迦牟尼佛赶我出家的，就是说我到寺庙啊，原来都是阿弥陀佛在安排着我。如果你这样想，你仔细回家想一想，你今天到庙来拜佛啊，感谢我生病了，感谢知愚不孝，感谢这个所有的人对我的这个加持，我今天能够闻到阿弥陀佛能解脱啊，都是我的善知识。你的丈夫、你的亲人都是你的这个善知识，都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阿弥陀佛的化身在我们面前，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光，知道吗？所以呢，阿弥陀佛不赐给我们的，常于空中说法事之后，供养一切佛，供养一切佛，谁是佛？一切佛就是化佛，就是我们，知道吗？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一种化佛，本来就是一个清净的，因为我们一念无明迷惑了，不知道自己的佛性，所以妄想，妄想不可得。我们的佛性是未成之佛，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我是未成之佛，未成之佛也是佛啊，也是太子啊，啊，太子啊，过往将来，太子将来要做完的，我们的心，我们的真心都是太子啊，虽然没有做完位，尊久一天会要做完，就是要做佛。所以呢，阿弥陀佛要供养这个未来之佛，所以呢，啊，空中说法事之后，供养一切诸佛，供养一切诸佛，具足功德本，具足功德本就具备了阿弥陀佛的功德。来想想，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具备功德本，这个功德本是什么？这个功德本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功德就是本，本就是根本的意思，根本就是佛心中生出来的功德叫本。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印在这四方，他要不具备阿弥陀的功德，阿弥陀佛讲不成正觉，是具足功德本的。所以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睁开眼睛想一想，你哪一天不在阿弥陀佛光明之下，哪一天不在受阿弥陀佛教化，你哪一天不在阿弥陀佛听为你说法，哪一天不是在增长你的善根，哪一天不在创你发菩提心，哪一天不是在创你。所以今天这围棋的这一念小小的善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无量无边劫所摄化出来，四十八愿这不是别愿了，阿弥陀佛早证法身了，他早已是佛了。四现法藏比丘在自在王如来面前说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愿叫别愿了，是不是？别愿就是这一期呀，阿弥陀佛其实早就是佛了，啊，这一期发了个四十八愿，就度我们这一期的尊身了，是不是？所以这样的闻到阿弥陀佛就是他的基，知道吗？所以呢，那这个别愿 共业里面早就跟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无量劫啊，阿弥陀佛在接引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想到从闭月里面看到他的供愿啊，他法身常住十方诸佛都在阿弥陀佛供愿里面啊，尽现在过去未来都在阿弥陀佛啊，这个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里面摄受，一成佛今成佛但成佛，就一成佛所有成立的佛都不能离开阿弥陀佛，他的成佛的这个善根，他已经成佛了，他这种根从哪里来呢？他的因从哪里来呢？还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一切善根发起都是有因的，是不是？他说一切菩萨就今成佛，就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所有的菩萨，所有的善根他修行的功德和愿力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今天我们乃至于呢今未来际未来还有很多的众生，所有的善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知道吗？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射方国无所障碍，包括地狱的众生正在阿弥陀佛在教化他，正在教化他，还在跟他说法，是不是？就像那个牢房一样，这个太坏了没办法，就关在牢房里，在牢房里跟他讲，是不是啊？这个是苦啊，赶快出来啊！那地狱的众生就恨，是吧？就是贪，恶鬼呢在嗔，啊，畜生呢在吃，但是阿弥陀佛还没有放弃他，就告诉那小猪啊，啊，小猪他不知道啊，他闻不到法，是不是？只有阿弥陀佛光明在摄照他啊，还在摄着。所以我们那个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或者我们用善心对待猪，猪也可以解脱啊。我们善心对待恶鬼，恶鬼也可以解脱啊。我们善心对于畜生，畜生也可以解脱，地狱地狱也可以解脱啊。所以地狱无鬼畜生就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都在阿弥陀佛叫当当当成佛，我们今天叫当成佛，一成佛今成佛，当以善根今善根当善根，一善根就是释放诸佛，今善根就是释放菩萨，他一解脱他回头来度我们，当成当成当善根，当善根就是当下的善根，当下的善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地狱天堂都是阿弥陀佛的善根，地狱天堂包括人道都是善根，没有阿弥陀佛地狱都没有了，天堂没有了，人道也没有了，那我们在哪里呀？那我们在金刚地狱就出不了了，有了地狱有了天堂有了人道还有一个世界呀，还有一个世界，地狱世界，地狱也是个界，还有这地藏菩萨在那度化他了，地藏菩萨拿着阿弥陀佛的功德在地狱底下告诉众生，众生不信了，是不是？因也不成熟嘛，他说就等他这个果报，就像我们在阿弥陀佛心中我们还是有怀疑，我告诉你你当下就是阿弥陀佛，你会信吗？我坐在你面前看到你把我当作地藏菩萨，你把你当作地狱来想，你现在在地狱底下贪嗔痴儿子生子父母兄弟姐妹挺想的东西，那我来告诉你，哎，还信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你信吗？你还是不信呢，是不是？地藏菩萨也这样的跟众生讲，他是还不信啊，他执着名啊，执着利啊，比你们更坚固啊，是不是？所以地藏菩萨劝他也没有用啊，所以呢，也等他机缘成熟，苦报受完了，是不是？苦报不爽，他也没法出来啊，是不是？就是不停地要尊他的善根了，不停地去尊他的善根了，就像我们现在跟你一样。啊，给你直接叫你信阿弥陀佛，你不行。那，哎，我用别的方法可能也可以啊，是比我不讲阿弥陀佛，哎，这个孝敬父母啦，敬事师长啦，哎，你可以，你现在这样，在人道有这些东西啊，或者说，哎，搞个进餐啦，拜拜愿啦，你也很欢喜，是不是？哎，带着你皈皈依依啊，啊，放放生啦，你也可以。叫你信阿弥陀佛，你就是不去，啊，叫你做这些事情就特别有劲，为什么呢？哎，菩萨，观音菩萨在吃世界，他也要你信阿弥陀佛啊！因为你不信了，没有办法了，就方便了，先以欲购淫见念欲福之啊，先把你引诱到这个善根里来，慢慢的获得一点福报，慢慢的、慢慢的，让你来信阿弥陀佛。所以你今天这一点善根，是地藏菩萨，是观音菩萨，是文殊菩萨，是慢慢护念、慢慢护念，这点善根慢慢增长，就出才可以出去啊，才可以见阿弥陀佛啊。不是你想见阿弥陀佛就能见阿弥陀佛，还是要善根成熟。你今天能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坐在一起来念阿弥陀佛， 也不知道多少三个福的因缘了，不知道多少事已经闻到了善法。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都在这样说啊，啊，信阿弥陀佛者称因力有大智慧故啊，信阿弥陀佛者称因力有无上的善根呢、啊，信阿弥陀佛者称为天道中来，不是一般的人呢、啊。所以呢，信阿弥陀佛，我师父讲，不是一劫二劫在佛面前尊重三根呢、啊，是在无量诸佛面前尊重三根呢、啊。所以你今天能够升起一念净心，则愈来识自性。什么叫净心呢？就是当下。什么叫净心？清净的心就是当下能了解阿弥陀佛的光明在摄照着你，阿弥陀佛在接引着你，这叫做视为阿弥陀佛的光啊，一正庄严。你这样的这样的思考啊，那么说你就会啊得到大利益啊。所以要对自己现前要升起阿弥陀佛的信心，这就是般若智慧啊，跟思想完全吻合，就是当下，知道吗？啊，所以这个以生今生当生，一愿今愿当愿啊，一善根今善根当善根，统统的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如果你不信阿弥陀佛，就麻烦。所以阿弥陀佛第十五愿里说啊：“舍我得佛，各种天然寿命无能限量，取其本愿修短自在，而报者不其真觉。”这个阿弥陀的愿力啊，然后这个大家在思维阿弥陀的四十八愿的时候啊，我们修净土法门了，很多人对阿弥陀的四十八愿几乎他是很茫然的，也就是说可能听都没听说过，但是我们常常讲啊，也有没念过，不知道四十八愿讲什么东西，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现在很多的法师就依自己的感情来讲一些阿弥陀佛的愿力啊，阿弥陀怎么救我，什么自利他利呀、啊，啊，这种观点啊，阿弥陀救得我去啊，就是这种观点。那我说不把阿弥陀佛展现出来，就不知道阿弥陀佛真实的功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四十八愿它分成三个地方，第一愿到第一十八愿是什么愿呢？叫摄尊生愿，是摄放尊生愿，从地狱一直到天堂啊，那是人道，那就是声闻，然后这个都叫做尊生，叫尊生，所有的尊生都在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里面摄起，也同时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愿力接引尊生，愿力接引尊生是满尊生的愿，满尊生的愿。所以呢，你看第一愿到一十八愿就是摄尊生愿，怎么摄尊生愿呢？怎么摄尊生愿呢？就是满尊生，满尊生的愿啊，不让尊生堕地狱，不让尊生堕恶鬼畜生三恶道，让尊生具为眼耳鼻舌身意通，让一切尊生作为平等相，让一切尊生啊具足，就是摄尊生分别相了，分别之中就摄三个体嘛，一个摄尊生无明相，一个摄尊生分别相，一个摄尊生执着相。那说这三个就是尊生，尊生执着分别无明这三个相。那说这个啊，所谓的无明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所谓的分别就是啊这个平等，平等就是极乐世界的尊生无有好丑相，就是平等相，还有一个无执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涅槃相，涅槃就是无执着，没有执着相，这三相，所以尊生这三相都在。后面讲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是十三愿十四愿，就讲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就是十方，寿命无量就是尽未来际， 阿弥陀佛光明无量，这是十法身愿，十尊身愿法身，这一尊身在阿弥陀光明里面，阿弥陀佛十尊身在寿命之中，这一尊身就是十尊身，因为尊身只有这三个相，除了无明就是分别，除了分别就是执着啊，无明分别执着就是这个四十八愿里面第一愿和第一十八愿叫色尊身愿。所以尊身在这个里面啊，我们这个后面呢叫做海域尊身，这个比例来讲，这个尊身这个篆书啊，极乐世界里啊有无量的这个声闻，有无量的声闻啊。为什么有无量的声闻呢？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尊身，所有的尊身呢啊，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解脱体啊，不是烦恼体，是吧？都是解极乐世界都解脱，那是满尊身，就是说尊身是执着于烦恼，想快乐。你问给他快乐，他就会去，啊。然后说还有一个就是极乐世界里面寿命永恒，极乐世界的寿命是经文来讲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跟阿弥陀佛，为什么跟阿弥陀佛一样呢？因为阿弥陀佛寿命无量，这个光明无量，他的寿命无量就是终身的寿命无量，因为你跟他的生命，因为极乐世界的生命就是心法，就是心，你心有多长寿命，那你寿命就多长，知道吗？你的心跟阿弥陀的寿命是同等的，法身是无始无终的，所以阿弥陀佛的生命也是无始无终的。有人讲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不是由观音菩萨接他吗？接他的班吗？那是指化身有观音菩萨接他的班。那观音菩萨是代表大悲心，你看此世界弥勒菩萨接释迦牟尼佛的班，观音菩萨接阿弥陀佛的班，那所谓接阿弥陀佛的班就是在化头里面接，我并不是在法身头报身头里面接，法身头报身头是不动的，只有化身头啊才有动力体，是吧？所以这个那观音菩萨到底是谁呢？啊，那弥勒菩萨到底是谁呢？知道吗？所以在一部经典的讲，弥勒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他说贤解千佛，贤解千佛，庄严解千佛，说行解千佛，都是一正佛。佛陀转化，这样一正佛接一正佛，一正佛接一佛，就是啊，就像父亲生了儿子，儿子再生儿子，其实都是一个人，知道吗？其实都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万象，知道？其实他的体、他的相都是一个，他的心是一个，他的相是一个，他的化身还是一个，是吧？就像那个种子一样，种子长了一个豆子，豆子又长了一个种，种子又长了一个豆，长了无量个豆子出来了。其实它的根本还是一个，所以呢，十方诸佛在经典上面讲了，三千诸佛皆释迦牟尼佛一个人，释迦牟尼佛由差别相无量无边，由一个相无量无边，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一个佛，释迦牟尼佛他同名者无量无边，全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同时有一千尊释迦牟尼佛同时出世。有一千尊佛啊，一千尊佛去世，你想一想，那我说这个现在过去未来无量个佛都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化身，那我说这个十方诸佛就现在过去未来还有别名，什么叫别名呢？就是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叫常佛，但是下一次我到这个地方来不一定叫常佛，可能叫德宽啊，也可能叫一个什么别的名字也找不清楚， 所以呢，今天在这个地方叫成佛，下一次不一定要叫成佛。那我告诉你，下次在这个地方打坐的那是谁呢？啊，我给你受个记啊，上次叫德宽来，哎，其实还是我啊，受记他当下来，其实还是我，这是终身的机缘不一样。受记下一次谁来，那是对于下一次的终身来讲的。那么说这个佛陀啊，实在没有两尊佛啊，两尊佛就是化身，知道，其实就是一尊佛。我们再想一想，观音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啊？释迦牟尼佛在前面叫三十二相，后面就观世音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应身是代表着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知道？三十二应身是代表法界，三十二相是代表智，知道吗？一个代表智相啊，一个是代表慧相。什么叫智慧呢？智是心法，慧是法界，慧是照的意思，智是心的意思，就心中之照，就是常，就是寂照相用的。寂则释迦牟尼佛常寂在涅槃，照就是观音菩萨光明常照，叫寂照相用，照中有寂，寂中有照，就是个道理，就是寂照相用。照是指相，指法界，寂是指心，是寂灭的体，是不动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常坐不动，观音菩萨常遍十方，观音菩萨无处不在。所以你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坐在这个地方，那叫寂相，寂灭的寂叫寂相。其实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呢？他虽然寂了，他身上有光明，光明中有三十二相，光明三十二应身。这三十二应身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知道吗？观音菩萨应十方，应十方世界，应一切众生心，应每个众生心，每个众生都有三十二相。你在讲的做父亲叫孤王相，你在讲的做母亲叫夫人相，你在讲的做儿女叫男女相啊、你这样的做孩子叫童子相，你这样的做做这个做老板啊，就做老板相，是不是？你要上班就做工人相，是吧？你在家里都有三十二相，你在嗔恨骂孩子的时候就愤怒相，是不是？孩子还不上学，然后我拿棍子去打他，这叫做愤怒相，是不是？你很多的相都会显现，这些相，你的心没有觉悟之前迷惑住了，不知道这些相都是观世音菩萨，知道吗？我现在讲法叫说法相，我在打坐的时候叫寂灭相，我在睡觉的时候就吉祥卧相，我在上殿的时候叫上殿的相，我吃饭的时候就吃饭相，什么走路的时候叫走路相啊，我诵经的时候叫诵经相。你说常佛哪个相是真的呢？是不是叫三十二相？散射应身呢，常佛每天都在应身呢，是每个人都在应身啊，所有的众生都在应身，但是众生不知道，叫执着妄想。我们那个妄想执着，妄想执着，众生呢，吃饭的时候不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不在睡觉，走路的时候不在走路，就是胡思乱想。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思乱想啊，你在念佛的时候想着家里儿子孙子，那叫胡思乱想。实际上到了自己大众啊，我不知道啊，我看不到钟。所以这些相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释迦牟尼佛这个应身相就在每个众生心中，观音菩萨相就在每个众生心中。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虽然寂灭在那个地方，他其实就在你家里面，就在你身上。他说释迦牟尼佛应涅槃了，谁来解围呢？观音菩萨解围。观音菩萨在哪里？三十二应身里面。三十二应身在哪里呢？在每个众生心中。每个众生就是成佛的时候，所以呢，谁解阿弥陀佛的帮就是你，知道吗？谁解释迦牟尼佛的帮也是你。其实我们成佛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与寂灭的时候，因为你跟他是一不是二，看到没有？所以观音菩萨到底是谁？就是你。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没有了，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知道吗？你跟阿弥陀佛同为一体了。所以呢，就说阿弥陀佛和你，这个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自己变成阿弥陀佛，你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跟阿弥陀佛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所以大家想一想，残疾光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证不证残疾光头呢？要证到残疾光头，那残疾光头不有两尊阿弥陀佛了？那释迦牟尼佛也在残疾光头，那不有三尊阿弥陀佛了？那无量的诸佛都已经成了佛了，都有在残疾光头，那不有无量个阿弥陀佛了？那就错误了。所以远远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你自己就是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远远没有染，没有错，没有生，也没有灭，没有这个体，要认识到。所以呢，我们在视为阿弥陀佛，所以时间到了吗？所以四十八愿里面，这个第一愿到十八愿叫摄众生愿。其实十八愿我们马上就要讲完了，就现在已经讲到第十五愿了。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第一愿到十八愿就是摄众生愿，十九愿呢是什么愿呢？就是二十一愿到四十愿叫功德愿，阿弥陀佛功德愿。叫功德愿，贵愿就是福报愿，知道叫光明愿，他说功德愿，所有众生都住在功德之中，叫功德愿，就是满众生的功德。包括功德是接引阿弥陀佛无量寿，是接引我们无量光，是安住我们的啊。四十一愿、四十二愿就是第二十愿，二十愿是说什么愿呢？是菩萨愿。菩萨愿就是道驾慈航愿，就是到十方世界度众生愿。到十方世界，那么说二十愿、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常不离众生的，因为它光明无量嘛，寿命无量。也就是十八愿是善根愿，十九愿叫福德愿，二十愿是大悲回向愿，阿弥陀回向众生愿。至于众生的善根、众生的福德和众生行菩萨道，都是乃至于阿弥陀佛其中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就是整个的四十八愿。如果你把四十八愿研究透了，其实就是三个愿，三个愿展开就是三根愿、福德愿和你现前行菩萨道愿，也就是摄众生愿、摄功德愿、摄这个大悲愿、大悲回向愿。就是你的善根是被阿弥陀佛所摄起，你所有的功德被阿弥陀佛所摄起，你所有的慈悲心、回向众生心被阿弥陀佛摄起，知道？你回向众生呢，然后功德回向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所有的回向功德，阿弥陀佛会满你的愿，知道？那么说究竟回向就是成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回向菩萨就是把功德回向十方。要回向个人，自己个人有小回向。什么叫小回向呢？就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你的儿子、孙子、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包括你的亲人，包括你恨的人，你回向给他，阿弥陀佛也会满你的愿。因为阿弥陀佛具足回向愿，他这个回向众生愿，众生回向跟阿弥陀佛回向跟我一体，他摄回向愿，因为阿弥陀佛是摄回向愿。你所有众生的回向，阿弥陀佛都会跟你在一起。你所有的福报所做的功德，在此世界所做的善根，阿弥陀佛将一摄起。阿弥陀佛的功德嘛，包括说法，我在讲课，这个功德阿弥陀佛将他摄起，知道吗？我建寺庙，你在家里扫地打扫卫生，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摄起，都在阿弥陀佛功德下所做功德。愚痴的人就认为我有善根，我有多少功德，或者说我在行菩萨道， 却不知道都在阿弥陀佛愿中，都离不开阿弥陀佛的愿力，知道吗？所以你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个地方每个念头每一个行菩萨道的行为都在阿弥陀佛愿海之中。所以四十八愿分成三个愿，摄圣根愿就摄众生愿啊，摄这个功德愿，摄这个啊菩萨道愿。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啊，所有的是你要相信，我们要彻底深信呢，所有众生在阿弥陀佛啊四十八愿里面，所有众生的善根，所有众生的功德，所有众生的这个行菩萨道，都在阿弥陀佛功德之中。也就是说，所有众生啊念头，所有众生的福报，就是所有众生的世界，就是不管在地狱也好，恶鬼也好，畜生也好，乃至十法界，所有的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在安居着，等他出来，是不是？那说所有的福报，就是说所有众生的福报，所有众生的福报都是乃至于功德，都是乃至于功德。那说这些功德，包括菩萨所有的功德、诸佛的功德、众生的福报，都是乃至于阿弥陀佛的十九愿摄起。功德受摄啊，不管你做功德还是有相无相，有智慧无智慧，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他说福德因缘，因缘成熟，就说每个众生跟阿弥陀佛都有因缘，没有一个众生跟阿弥陀佛没有因缘。你想一想呢，十法界的众生，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大悲，光明无量大悲无量，哪个众生不在阿弥陀佛呢？所以每个众生跟阿弥陀佛都有因缘，就是不但我们娑婆世界跟阿弥陀佛有因缘，十方世界跟阿弥陀佛都有因缘。所以你念这个阿弥陀佛，或者回向地狱，或者回向天堂，这个愿力都可以满足。我们要修的是什么？就放下我执，放下你的无明，你要对阿弥陀佛生出清净心、净心、清净的心、清净性啊，放下你的无明，放下你的世界，融到阿弥陀佛功德之中。放下你自己跟别人的因缘，要知道我们跟阿弥陀佛有大因缘，阿弥陀佛。